小朋友们，这里是棉花糖与巧克力豆的传统文化故事板块。在这个板块当中，耳朵姐姐为大家选取了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精髓故事，小朋友们可以跟随这个板块一同回归到最神奇、最可爱、最充满中华传统智慧的欢乐宝库当中去。同时呢，这些故事又可以让小朋友们从小受到传统文化精髓的启蒙熏陶，使大家从民族情感的维系当中奋发求进。在节目的一开始，先跟大家分享一套非常优秀的儿童读物，它是来自于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最美最美的中国童话》。这一套书呢，不仅故事非常吸引小朋友，而且每张插图都饱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我们今天要讲的这则故事呢，就来自于《最美最美的中国童话书》当中的第12页的第一个故事，《爬上天梯的伏羲》。传说很久以前，有一个名叫华胥国的地方，住在那儿的人又快乐又长寿，生活过得简直和神仙差不多。因为日子过得太幸福了，人们都懒洋洋的，不想工作，也不想创造什么。有一天，年轻漂亮的华胥姑娘到雷泽附近的森林当中去游玩，她看见了花儿开得很好，就弯下腰来摘了一朵又一朵，不知不觉的，她竟走进了雷神住的地方。在森林的空地上，华胥姑娘看到了一个巨大的脚印，她吃惊地想，奇怪了，这么大的脚印会是谁留下来的呢？华胥姑娘忍不住好奇地伸出脚来，想要在地面上和脚印比一比大小。就在她的脚踏上脚印的时候，忽然空中发出了轰隆的一声巨响，同时一个高大古怪的巨人跨过她的头顶，对她笑了笑，转眼便消失不见了。华胥姑娘惊叫了一声，啊！她跑回了家去。没想到，从这天以后，她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了起来。十个月以后，她就生下了一个聪明可爱的小男孩。她替这个男孩取名为伏羲。时间很快地过去了，伏羲长大了，华胥国的生活非常安详，可是伏羲却觉得没有工作，没有创造的日子实在无聊。有一天，他砍断了一株小梧桐树，修整后装上了50根琴弦，做出了一种名叫瑟的乐器。他弹奏起来，乐声可以表达出天上吹过的风，河里流淌的水，树林中鸟的歌唱，真是好听。伏羲正在弹奏音乐的时候，远处传来了打雷的声音。他抬起头来，心想，听说我的父亲是住在天上的雷神，我也该到天上去看看他才好。哦，对了，有人说在东南方有一种叫做剑木的树，它长得高大极了，就像一座天梯一样，只要能爬上去，就可以直通众神居住的天庭呢。伏羲于是带着他心爱的乐器离开了华胥国，往东南方向寻找天梯的剑木。离开了华胥国，风景越来越荒凉。伏羲发现，原来华胥国以外的人都过着很野蛮、很原始的生活。走着走着，他看到了一群饥饿的人，正在地上找草根吃。伏羲问了一个又瘦又黑的妇人，你好， 请问你知道往天上去的芥末生长在哪里吗？那妇人茫然地睁着大眼，突然惊叫起来，
哎呦，天哪！
原来这时候正有一只凶狠的大野牛冲了过来。七八个拿了木棒石块的男女立即围了上来，不顾死活地攻打着野牛。最后人受伤了，野牛也被打死了。大家一拥而上，把野牛的身体扯成一片片，血淋淋地放在嘴里就吃。伏羲看到了这种野蛮的样子，觉得惊讶极了。他背转身继续往东南方走，到达了黑水河边。黑水河边，伏羲又看到了一个蓬头垢面的人，他的下半身浸在水里，用两只手捕捞着河里的鱿鱼。伏羲又问捕鱼的人说，你好，请问你知道往天上去的天梯芥末在哪里生长吗？这人头也不抬，看见一小尾鱼正好游过来，他就扑入水中捕捉那条鱼。哪知道他不但扑了个空，反而被卷入了河水湍急的河流里，转眼间就被无情的河水冲得无影无踪了。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可以把它分享到微信的朋友圈里，让更多的小伙伴们都能听到。看见这人不明不白的就被河水冲走，伏羲觉得很难过。他背转身，继续往东南方行进，寻找天梯芥末。伏羲又走过了很远的路，在一片广大的草地上，他遇到了一位美丽的女子，孤独地走来走去，像是很忧伤的样子。原来她正是主管这广野的神女素女。你好呀，请问你知道通往天上的芥末在哪里生长吗？伏羲问。素女问他，你为什么不好好地留在地上，偏偏要寻找通往天上的天梯呢？遇到肯开口说话的素女，伏羲高兴极了。为什么？为的是要上天呢，天上有白玉的宫殿，常开的鲜花，还有我的父亲雷神，他也住在那儿。那好吧，我告诉你芥末在哪里。素女说着停了一会儿，又对他说，可是要知道，当你爬上天梯芥末，可绝不能回头往下看呢。伏羲顺着素女手指的方向，在都广野的中央，他果然看到了一棵巨大无比的大树，像一道笔直的烟囱似的，直通云霄。这不正是建造天梯用的芥末吗？伏羲解下背上的乐器送给了素女，她很高兴地说，谢谢你的指点，这具瑟是我亲手做的乐器，送给你表达我的谢意。当我爬芥末时，或许你可以为我弹奏一曲优美的送别曲，因为我爬上天就再也回不来了。伏羲开始沿着天梯芥末往上爬了。这是一棵古怪的树，树干滑溜溜的，很难抓住。伏羲一点儿也不敢大意，慢慢地向上攀登。爬着爬着，他听到了叮叮咚咚的几声调弦的音乐，是素女开始为伏羲演奏送别的曲子了。伏羲一分神，往下滑了一大截。他心想，啊，这可不成，我得专心爬了。就在伏羲专心爬树的时候，素女所奏的音乐一阵阵地传到了他的耳朵里。那音乐的声音好悲哀，像是在诉说着人间的愁苦。听着这声音，伏羲禁不住想到了路上遇到的那些饥饿又野蛮的人。 他们捉野牛，却被野牛所伤，空手捕鱼，又被湍急的河流冲走，多可怜呐！伏羲这么一想，又从树上滑落了一大截儿。
哎呀，这可不成，我不能尽想人间愁苦的事儿，我得多想想天上的美景才对。
伏羲定了定神，继续往上爬。天庭很近了，他抬头看，剑木的枝杈互相的盘曲，就像一把巨大的伞。伞上一片青光笼罩，啊，青光里隐隐约约的，不正是用玉石盖成的天庭宫殿吗？伏羲想到自己马上就要抵达天上，高兴极了。当伏羲的手攀登上了剑木的最高枝的时候，素女所演奏的音乐突然穿破云空而来，那声音又绝望又悲哀。伏羲听了心头一颤，忘记了素女的警告，忍不住往下望了一眼。这一望可糟了，他只觉天旋地转，他的手脚抱不住光滑的树皮，头朝下垂直地摔了下去。幸亏他摔进了厚厚的草丛，才算没有跌得粉身碎骨。从天上摔回人间的伏羲越想越生气，素女为什么奏这么悲哀的音乐，故意让我分神呢？我一定要找她问个明白。
素女，素女！
伏羲大声地喊着，到处寻找素女，可是素女人影都不见，只剩下地上的一具色。愤怒的伏羲将这具乐器奋力地一摔，裂成了两半。从此，原本有50根琴弦的色就变成了25根。伏羲寻找素女，来到了黑水边，他满腹疑问地望着黑沉沉的水流，心里很是苦恼。这时候忽然浪涛高升，像花朵一样被分开，它的中间冒出了一个像龙又像马，背上有着八角形状的野兽。野兽向着伏羲点点头，开口说话了。
我知道你正在寻找素女，素女已经走了，她叫我告诉你说，人世间苦难的人这么多，他们没有知识，不懂得传达情感，正需要帮助。你是怎么忍心一个人爬到天上去享福的呢？其实使你从天梯剑木上摔下来的，不是因为他演奏的音乐，而是因为你心中还存在着对人间的同情和留恋呢。伏羲很惊讶地听怪兽说完话，又看到它隐没在水里去，他站起身来，自言自语地说：
对呀，我干嘛一心要到天上去呢？我有的是聪明和智慧，正可以用来帮助人们改善生活呀。
于是伏羲不再尝试爬上天梯，他往东方走去，带领着人民建立了王国。他不止教导人民去捕鱼捕捉野兽的方法，甚至教会了他们驯养野兽，人们从此再也不愁饿肚子或被野兽伤害了。更重要的是，他受到了龙马的启示，由龙马背上的长短花纹发明了八卦。八卦表达了大自然的基本知识和秩序。从此以后，人民渐渐地懂得了如何互通知识和情感。因为伏羲不断的努力，东方的蛮荒之地终于成了幸福的王国。伏羲和女娲同是中国远古时期的神话当中最重要的两位大神，他们的地位呢，相当于我们中国人的父神和母神。女娲的故事记载较为完整，可是有关伏羲的传说则是片段支离的，散存在古籍当中， 这则故事呢，就是从众多的古籍当中拼凑出来的关于伏羲的爬天梯的故事。希望小朋友们能够通过这则故事了解其中的仁爱心怀，并对中国文明的原始发生兴趣。耳朵姐姐手头呢拿着的这本故事书，它的插画也是非常精美的，其中包括了有神学色彩的版画以及汉代的画像砖，所有的这些形式呢都是搭配着我国传统文化色彩当中的审美来展现的。亲爱的小朋友，今天晚上耳朵姐姐的故事就为你讲到这儿。如果你喜欢棉花糖与巧克力豆每晚讲的故事，你可以用手机下载喜马拉雅 APP 的用户端，在上面寻找棉花糖与巧克力豆，点击关注。在那儿呢，耳朵姐姐还为你准备了更多的精彩的故事。感谢你的聆听，祝你晚安。